我想大家在听完片头之后啊，听到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就是耶、主要是因为我们片头实在做得太精彩了。各位好，我是范姐，我们进行的节目是青少年特区。王哥是不是也要先说说话呢？
嗯，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又跟大家见面。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是让您觉得是愉快听的，然后你觉得对你会有一些帮助。我们也渴望你们对我们有一些 feedback， 有一些回馈。
对，我想啊，虽然说对青少年朋友，如果我们的节目的主要的听众是青少年朋友啊，那么听的人也是青少年朋友的话，可能会认为王哥跟范姐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严肃了一点，可是呢，我们的心情是非常年轻的啊，心情也非常年轻的，所以我们尽量呢，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访谈或者我们的一些经验或是看法，能够跟青少年朋友建立很好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现场特别来宾浩洲还没讲话，是不是也跟大家问候一下？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浩洲。
又来了，那又来的目的是要跟我们再谈些什么话题呢？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其实这几个星期来啊，我们都是好像都一直绕着这个电脑网络啊在谈，因为发觉越谈话题越多，谈不完了，可以一直继续。所以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谈谈？其实跟我们前两次的题目都有一些关联的啊，就是网络跟我们的生活密切到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它，因为它已经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嗯，
可是呢，虽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到底它是好是坏呢，也很难下个结论。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继续来谈这个网络？
网络可能，我想现在朋友可能蛮有兴趣，会是 game。网络的游戏
游戏哎，
好，那个在生活中其实是蛮吸引人的一个部分。
嗯哼，
其实我小时候还，不过我们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有玩
是手上的一个，那叫什么？现在
Game Boy，
是 Game Boy 吗？
有一个 Game Boy，
哦、就是、
，Game Boy 比较小，
拿在手上
玩的，那个荧幕那个、嗯、对，然后就荧幕。那如果接电视的话，就是任天堂，
哦、
那时候就任天堂，
对对对，
然后现在有 PS 啊，然后 Sega。很多
就是不断的进步，
对对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出来，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是不是叫手上游乐机是吧？有一个名称很小，然后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的是像两个像蚂蚁一样的人过桥，我们必须把那个把那个断的桥不断的把它接起来，那个人才过得去哈。如果就上下左右来按它嘛，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就掉到桥下面了，
嗯，
可能连续掉了三次我们就输了哈，这是。不晓得是不是最早的这个电脑游戏啦，但是大概就是从这样子开始的。那现在浩哥你们玩的大概已经不知道升级到几百级了哈。
也没什么新闻，现在大部分玩的是网络游戏啊。然后我就我周边同学玩，他们都是玩天堂啊，然后不然就玩 CS， 就是有那种就是枪那种射击游戏。然后接下来大家之前还有玩世纪帝国。然后最多，大概最多的就是天堂跟 CS 吧，对吧
？CS 是什么
？CS 就是那个，就是射击那个，我忘了中文叫什么，反正我们都简称叫 CS 啊。然后就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各扮演一个玩家，然后你可以组队，然后拿着枪去射别人这样。
啊，我想我大有一点点概印象，是所以你在那个电脑的荧幕那个画面上你看到的会是。你一直走，一直右转、左转，
对对 对, 对, 对，
看到不同的那个视窗，然后你可能看到前方的敌人，然后你在你的画面正最前接近的是一把枪，
嗯哼，
然后那个枪要瞄准别人，然后发射的是，所以是一直是不可以射错人，要把敌人消灭，
是吧？这些什么？
然后到一个地方去，
嗯哼，对对对。
所以网络上的游戏啊、哦，这也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说有个节目，网络游戏不光是自己玩，你还可以跟别人组成一个队伍一起玩。
对对对，
就是变成两个族群在互相的竞技，好听点是竞技。
嗯、
好，那么我们现实一点就是厮杀。我想想，
应该也不是，只是因为其实赢了也没怎么，输也没怎么。其实因为那是回合制的，
嗯，
不是说你今天被打死，然后下一场又可以继续玩这样。
嗯，
其实大家可能只是为了好玩吧。
所以只是好玩吗？好像有一些游戏的设计也蛮残酷的，是不是？所以又有一种讨论了，哦，我们记得讨论过这个色情是网络中常常碰到的一个现象，
嗯，
好像暴力也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游戏的设计，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
嗯，我觉得看个人吧，因为有些，因为像那种那刚讲那个 CS 那游戏啊，像我有同学玩，就是只是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好去发泄一下，他觉得射别人，他觉得他自己心情会觉得很高兴，
嗯，
因为他觉得哦射死别人，他就觉得很高兴这样，
嗯，
然后有些可能只是跟怎么说，可能会显示自己的技术很好啊，因为那个游戏要就是要有时候要瞄准或干嘛的，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夸耀自己的技术啊，然后可是应该是没有到比如说会暴力的事情发生了，啊，
嗯，这边我已经解释，像好多人是发泄了，就是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发泄它，把那个什么东西给
敌人
给消灭了，
消灭打
死，然后那个消灭就变成可能出一口怨气啊或什么。其实有很多那个年轻的那个上班族，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以想那个是他的老板或那个是谁啊，去玩那个，那个他赋予他那个 game 的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对，
就会更有意思啊。倒是那个可能某一些画面的设计，某一些镜头，因为你看到就是一个拿把枪，然后就是使用枪械去打人，所以在美国他出现一个状况，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可能六七岁的小孩会使用枪械，
嗯，
然后会带到学校去，在小学里头，可是把他的同学打死了或什么，所以那个其实，在那个虽然是 game 是虚拟的，但是当那个我相信那个当小孩拿着枪去把他的朋友，他的同学打死的时候，他可能说不定还以为他同学还跟那个 game 一样会再活回来，
嗯，
就是网络里头虚拟的一个后果，其实好像我们不太会珍惜啊，以为还可以再来嘛，还可以再来嘛，啊，那可是很多时候是不能再来的啊，这个部分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玩的 game 对现在来讲会。其实比较不珍惜或者比较忽略很多事情，你错过了就可能就错过了。
其实我觉得讲来讲去哦，就是不管这个网络也好啊，电脑也好，它能够带来生活的乐趣哈，扩展我们的视野哈，或者是增进我们的技术，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样子一个所谓的虚拟的世界里头，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游戏哈，我们可以这样无限的玩，我们可以组成好多队哈，可是今天如果这个关卡我们过不去了，我们可以想别的方法，不管它是残酷的或是因为技术好的关系我们过关了，可是一回到现实世界就是有落差，对不对？就是有脱节的状况，所以呢是不是社会越来越乱跟这个有关呢？
嗯，
好多人觉得
我不太，
其实这个大灾问哦，
对啊，
有点不太公平。你就从你的观察来谈谈看好了。
像我们就我们学生来讲的话，其实玩这个只是可能有些可能第一点可能是打发时间，然后可能大家第二个可能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诶奇怪，怎么周边人都在玩，
嗯，
然后你自己不玩，然后觉得因为如果你一群好朋友大家都想去玩，可是你不会玩。然后他可能就是会笑你啊或者怎样，可能大家他自己可能觉得那我也去玩玩看啊，可能有些可能一抱着玩玩看的心理去尝试的做，然后可能就是一打可能就沉迷了这样。然后我没有玩了，因为我基本上我很少去网咖，
嗯，
对，我其实没，因为家里有电脑所以很少去网咖这样，然后有时候去网咖也是跟朋友去的，是去找同学或看看，然后看一下记录，带一下就走。因为我本身蛮讨厌烟味的，
啊，
对，因为我不抽烟，我也蛮讨厌烟味，所以我觉得在那种地方，我觉得我待不久，对啊，就是。
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哈，就是一开始接触电脑，一进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虚拟空间跟世界，他就会沉迷啊，还是有例外的啊，
对对，
对啊，就听起来好像例外的人也不少，不是，这让我想到就是说。那个武侠小说，
嗯，
以前大家很多人他不去看武侠小说，因为听了太多人说，我只要一看我就会欲罢不能，无法停止。
嗯，
啊，我自己试验过，好像也是这样的状况。那你看了一本《神雕侠侣》，你就会想继续看《书剑江山》，可能会一直看下去啊，哦。所以，会不会有一个引导，或者是说某一个阶段，人生某一个阶段，其实他会比较容易，就是比较不能把持自己的。还是比较没跟年龄一点相关性都没有。
有有，有机会真的比较不能把自己带就是青少年，
就是青少年，
大概11岁到19岁或到20岁，
二十岁，
对。哎，话说你为什么也讲二十岁？
因为我觉得大学生来讲的话，大概18、19、20，然后到大三的话，可能就到21、22，可能那时候可能大家会为了自己的，比如说如果比较会想的人，可能说那都已经大三了，那时候毕业要怎么样，然后是去升学还是去就业，然后他会比较自己关心自己未来的出路，因为刚考进大学嘛，然后可能说大家觉得说，因为到高中那种紧绷的时候，然后考上大学，他会突然松懈了下来，然后可能就觉得哦，我考上大学，就觉得说，可能就是已经家里面有可能家里面也比较不那么管，因为就我所知，可能高中的时候，可能我同学就说，大家说家里面希望他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可能是考上大学之后，我同学就说考上大学，他家里面就比较不管他，所以他可能会比较说他可以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可能就是跟同学出去玩，然后之后常常就是去深夜，就是十二点就出去，然后到隔天之后再回来啊。然后就整个通宵啊，这样整通宵两三天这样，然后可能就大一大二可能会比较这种情形，可能大三大四可能还是会有啦，可是情形我觉得应该慢慢减少。嗯哼，就我所知的话，
所以这个现象看起来的话，哈，还是跟人对他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他决定将来要怎么个走，他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人生规划有关。
对对，
所以谈来谈去，我想不管电脑的世界到底多迷人啊，或者是虚拟的空间，我们可以有无限的这个什么想象啊、幻想啊，回到如果他还能够回到现实的话，其实影响是不太大的。不晓得王哥你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可以确立的？
我觉得那个电脑的影响其实要这样说，但可能每个人他人生的规划是一部分，但是为人的出发点就是好奇，然后越早，如果你接触电脑的时候是你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比如说你在青少年时期的那个状态去接触电脑，然后那个好奇其实是会有一段时间有一点迷失，我觉得一定是自然的。那可是如果你过了那段那个瘾头你可能大概就是这样了，稍微已经了解了。那可能反而就是有点像打了免疫针一样啊，是一个好的。但是有的人他其实电脑变成他的一个生活很重的重心之后，他可能看不到他人生的方向。我担心的是，因为他都是虚拟的，他是可以掩饰他自己的身份的。然后呢，你看我们跟人，他跟人的互动的，如果那个面对面的关系如果是薄弱，不会表达情感的时候，然后在里头他是可以尽情的发泄他的情感啊，去讲，然后他也很清楚，对方也许是骗他的，对方也是另外一个形象的人啊。那这样的一个那个矛盾的状况，为青少年成长，就会如果这样久，其实是会越来越不信任人，那反而越来越跟同学的关系啊，会是有猜疑啊，有嫉妒啊，有那个不信任感，那这样反而是蛮危险。他如果他去定他人生的目标，也可能是。不见得是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需要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如果他那个 game 是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玩，我觉得还好，还有一个 teamwork 啊，还有一个那个团队，可能这样子是就还是 OK 的。
对啊，因为我想起来你刚刚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说有的小孩子他在玩电脑游戏，他可能技术很好。然后电脑游戏的人他打死了可能还可以活得，在真实世界里头你把一个人打死了那是回不来的啊！我想对他来讲也是另外一种冲击，因为他没有想到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如果这样子讲起来真的是可以有好多的回忆哦，就是其实这个案例好像大部分是发生在美国，我不晓得对不对，好多的学生他们会拿枪去扫射，在一个学校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是不是这些原因都是因为说人的梳理也好了，科技的进步，所以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检讨说 OK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电脑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人际关系里头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电脑或者这种网络文化的进入，好像每个人变成自己有一个城堡了，我不要再跟其他人去沟通了啊，好像这种状况也是越来越多被讨论的嘛。
那比较多的案子发生在美国，原因是他就是美国他枪械是
哦，可以自由买卖，
对，合法的。
所以他的小孩是可以在家里，然后爸爸的那个、嗯、所以这个在台湾就可能稍微少了一点。
嗯，
可是相对性的那个虚拟的效果其实是存在的。
嗯，
就我们可能以为那个就是个 game 嘛，死了 game over 以后死了还是在火哈。嗯，甚至于你常常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小孩子他在玩电脑，然后呢，他的妈妈跟他说，你把电脑关掉，你先去帮我做什么事啊？结果妈妈把电脑关掉了，或者妈妈动了一下那小孩，那小孩就说，啊妈，你害死我了哈。他那个可能就是当然虽然只是言语啊，那可是你看小孩子其实如果他在这样的虚拟的空间长大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清楚知道很多东西，那个就这么一次你没有把握到你就 miss 掉，就 miss 掉，然后结果你没有把握的是你跟人的互动，你跟你父母亲的来往，你跟你朋友的来往，或你跟你爷爷奶奶，他难得到你家或你去他家，你去他家或他到你家，你还是在玩你的 game的时候，你 miss 掉的东西就是拿不回来了。你虽然在于什么好的一个 game 里头，你可能稍微满足，可是那个满足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感官上的满足，那不是真的。你错过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嗯，当然，其实刚才我们跟浩哥有提到说，可能大学生到大二十岁左右，大三大四才稍微开始想很多问题啊，真的是稍微定下来了。
嗯，
那原因是他也经历过很多这样感官刺激的年龄，
嗯，
他也经历过这些的 game， 那他们在做他的反省里头，他看到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可能这样讲吧，如果青少年朋友你现在可能沉迷某一个 game， 或者你暂时就，我觉得你还是蛮有希望，你到二十岁你就自然会慢慢的啊，会回来的。如果你旁边有你爱你的人，和你觉得你是被关心的，或者你是一个会关心人的人，所以你玩 game 是在杀时间，但是你有你 care 的那个人，那你曾经付出过，你愿意去关心他的时候，慢慢自然会那个虚拟会慢慢回来的。
嗯，那浩州，我倒想，因为我们一直在谈网络啊，谈了这么多的内容，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像我记得你是说你在高中的时候才三个兄弟啊，大家就是凑一点钱把这个电脑买出来的，所以说事实上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就是不是一直有电脑的，
对，
也不是一直有这所谓的游戏的啊。
对对对。
那你在那个时候你面对到的问题，或者是说你觉得比较难以，好像自己没办法去控制的，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是对你来讲比较印象深刻的，在青少年我们所谓这个狂飙时期啊？
你说指高中的时候吗？
初高中啊，
初高中、
哎、
其实
青春期，
因为像我，大家我之前讲过，说我家住云林嘛，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在十年，那有十年前吗？嗯，差不多十年前。然后十年前那时候，其实大家那时候就是以升学为目标，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整天就是
书堆里头，
对，就闷在书堆里头、嗯、而且其实就又在比较就是那时候还是有前段班，就是有在前段班里面，其实老师每天都压得很紧、
嗯、
真的每天压得紧，然后连上有些课都是一些什么像美术课啊，就是英文老师兼啊，然后体育课的话就是数学老师兼任啊。其实我们除了可是我们老师还是会有，就是他们要规定我每天都要运动。
嗯。
然后其实就，我觉得我那时候成长的时候就念书运动，念书运动。其实就回到家就休息睡觉，然后隔天起来就去念书运动，念书运动。其实就一直被感觉压着，可是觉得因为想想如果念完书然后考上一个好学校的话，其实对自己也对父母也会，就是他毕竟他供你那么多钱念书啊，然后其实也就是可能会就是要拼一点这样。
嗯。
然后高中的话我知道台中念，因为那时候我考台中的学校。
嗯。
知道台中念，其实那时候也是就住宿啊，可是那时候也还好，也其实那时候电脑也没那么盛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差不多，那时候也是打球，大部分都是打球会比较多。
嗯。其实虽然觉得身上好像扛了很多压力啊，但是有责任有目标，所以你还是会很咬牙切齿的很努力的去走向这个方向哈。
嗯哼。
不算很惨淡的青春啦，但是 好像还是有一些淡绿的颜色。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会觉得如果那个时候反而有电脑游戏，你可以在就是借由这个厮杀的过程啊，或者是这个想象的过程中，把那个情绪做个转移，好像也是不错的。不晓得这个王哥赞不赞成？
我想可能他的老师不赞成，
父母也不赞成。
对，因为那个假设你我是我的压力是那么大的啊，然后我连上美术课是英文老师兼，体育课是数学老师兼。你就看到他那个，你美术课其实都是某一天，就是
都在上英文课，
都在上英文课。那个那样的压力里头，如果回家可以玩那个 game， 其实我可能就会一直玩一直玩啊，是很大的发现。我可能读书时间会相对减少很多，
会减少很多。
这个其实它是另一个状况，就是有的时候你逃避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呢，其实是在那个环境会帮你达到某一个，就你的环境如果是单纯的时候，你是可以达到某一个状态的啊。那反而当那个环境不单纯的时候，你有个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很多的问题被激荡出来，很多的状态被激荡出来。只是这个，我跟你讲，有这个激荡出来的状态是好的，有这个冲突是好的。但是你怎么面对的这个冲突？你怎么面对它？你做了什么选择？这个就很重要。如果你处理的好，你就可以从一个不好的状态里头慢慢的提升，或者慢慢的成熟。可是如果你处理的不好，你可能就陷在那个里头。所以有这个冲突，我是觉得是好的。有这么样的网络上的问题啊，让我们可能让父母亲也担心哈，让这个社会也担心。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处理好，或者一个青少年他会知道说，好，我就拼着命玩三天三夜，然后我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我以后就不碰他，然后就不吸引我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方法，用你怎么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和诱惑。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有一个人能够在旁边引导，
是
会比较
重要的，
是比较重要，
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不是比较重要。这样讲起来，我觉得，可是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我说我们如果能够回到12岁好了哈，10岁、12岁，我们有多少人在那个时候可以那么清楚的？好像没有几个人吧。
他有个状况，假设我们现在玩一个 game，这个 game 是可以有个 team 一起玩的哈。如果这个十二岁的小孩他在玩的时候，是他爸爸跟着他一个 team，在玩的时候。他其实他是一个科技的东西嘛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会对人有疏离感。可是如果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孩玩这个 CS 的游戏好了，那当这小孩在观察某些偏差的时候，父亲是会感觉到，他就可以去告诉他这是一个游戏。可是呢，在人生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小孩会懂。那其实他就出现一个父亲陪儿子玩那个 game 的那个时间、那个过程、那个效果，是让亲子的关系有改善，那孩子会认同父亲，会知道父亲的想法是什么，那父亲的成熟那一面会引导那个小孩去面对他玩游戏的过程。不要担心是一个小孩，他可能他爹不疼娘不爱，然后自己跑到网咖去一大人抽烟，然后跟一些同龄的朋友在玩游戏，然后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那可能朋友是很复杂的，所以就又有色情又有暴力什么的，又有胁迫，那他又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那个倒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个浩州呢，你刚我听到都是你大部分都是跟朋友哈。
对，我大部分都不跟朋友。
那如果说你的父母亲希望能够进入你的世界，跟你更接近的话，你觉得当然这个年龄来讲可能比较不需要了哈。
对，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说。那你会不会，可是他们可能还是蛮想跟你接近的，
是啊，
你会不会来带领他们呢？用这种已经在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种科技好了，来跟他们在亲子关系方面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跟融入。
因为就我爸妈我爸妈的学历都不怎么高，其实他们就是他们这样，我们开始，我家现在开始玩电脑，可是他们其实也不怎么了解，所以他们还是会问啊，可是问的话我们就会跟他讲，然后可是其实如果真的他会参与的话，我觉得就我的爸妈来讲的话，应该是蛮困难的。啊，如果可能就是就台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可能知识比较普及啊，然后就可能也接收讯息比较好，所以的话应该是可以试着去做，就是试着去跟带领着 带领的那种自己的儿子啊或女儿去做这种 game 啊，或者是去让他了解一下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我觉得这倒不错。
我这样问好说，假设你过几年你结婚了，然后你后来有小孩了，然后你是一个父亲的角色，然后你的小孩子开始玩电脑，你会跟你的小孩一起玩电脑吗？
会，如果我有空的话，我会啊，我会啊，因为觉得跟他一起玩，因为我总要了解说我的儿子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比较好沟通，
嗯，
对啊，然后带他一起玩，我可能会带他一起玩，可是可能就是也会多限制，因为总不能让他一直沉迷啊，就要限制说只有我玩的时候你才可以玩。没有，
其实这样听起来哦，好像这个我们认为这个电脑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或者是说网络已经无所不在的，
嗯，
跟我们一起生活。可是这样听起来又觉得它跟年龄、跟族群、跟文化、跟经济程度是有关系的，
嗯，
可能都市里头面对的会比较多，
嗯，
那么比较淳朴的乡下可能在生活上不是那么直接的会接触到，
yeah.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有地域性的差别的，
有、
嗯，
但是可能也有年龄上的那个差别，
嗯哼，
反而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如你发现那个中老年人，我们其实可以有个方式，就是如果我做儿子的哈，
嗯，
我帮我爸爸告诉他什么用可以列表机，
嗯，
他会很高兴的，居然可以印出来，因为他字不好看。所以其实很多我们如果用到它，可以用工具跟我们家庭沟通上的地方。
其实不是谈到网络就是一个问题，谈到网络就只有色情跟暴力，其实它有很多正面的啊。
对。
不过因为我们都是首先看到问题，我们才看到说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怎么样把它导入比较适用的一个方向。网络我们谈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暂时结束这个话题好了，因为很精彩，也可以再继续的讨论，那我们就留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来跟朋友们介绍了。谢谢您的收听，范姐、
王哥、
浩洲，
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